好，那承接上一节课呢，我们在谈乐受的时候，就是喜，就是欢悦、乐意的感受。要留意的是，如果是喜的话，必然是指跟意识相应的那种乐意的感受。但是如果谈乐受的话，就要留意了。乐受就看是在哪一地的友情，哪一地的友情。大家虽然在这二十二根的住门分别后文会谈到所谓的戒系分别，在讲义215页婆沙的论文呢，就先有提到215页注脚的第二行，乐受是唯有在欲界还有初净律以及第三净律，唯一比较特别的是欲界跟初净律是欲界是以前五识相应，初净律是与眼耳身三识相应，那第三净律的乐受呢是与意识相应，相应的心往不同，这要留意的。那如果以戒系分别的话，乐受唯有在这三处有，那苦受跟忧受唯有欲界的欲界系，唯是欲界系法。好，那喜受呢，它唯在欲界还有初净律还有第二净律这三处有，但是它都是意识相应，都是意识相应的悦喜悦。那舍受呢是在三界九地都有，因此到第三净律还有乐，那么第四净律乃至到无色界的友情呢，他们的受只剩下什么舍，只剩下舍。好，那么关于比较详细的内文以及理由呢，等到22根的诸门分别在讲义的237到238会说明。接着我们再看回讲义215论文，接着解释寄送的心不悦名忧。所谓的忧根或者是忧受呢，它是意识相应能损恼受，是心不悦。心就是指意识，不悦就是指能损恼，与意识相应的能损恼受名为忧根。好，那接着看舍根，这是解释寄送的中舍二无别。中为非悦非不悦，即是不苦不乐受，所谓的舍呢就是不苦不乐受。此处中受，处中就是指非悦非不悦，那名为舍根。好，接着就有问答，这个问答主要就是解释寄送的二无别。如是舍根，为是身受，为是心受，就是这样的舍，它是与前五识相应或者是与意识相应呢？好，然后论文回答：因眼通二，就是通于六识，然后通于六识。好，接着请翻到216页。第二个问答。何因此二总立一根？此二的意思就是这种非悦非不悦的身受以及非悦非不悦的心受，为什么只立同一根，就是舍根。相反而言的，悦身悦的受跟心悦的受，就是立为什么乐根或喜根嘛。那 身不悦跟心不悦的受也是别立为二根，对不对？苦根与诱根，因此他这边就基于苦乐喜忧都个别立一根，但是舍的身心二受为什么只立一根而不别立呢？好，接着就回答，此受在身心同，无分别故。此受就是指非悦非不悦这样的一种感受或领受呢，在身或者在心，也就是与前五识相应或者是与第六意识相应，都是相同的，没有分别的。好，接着就举例，有举例跟举例来说明，在心的苦乐多是分别所生。在心的苦乐是指什么？是指什么？心的苦是指什么？这边的心特别留意哦，如果跟后面的论文对照，是再生不染嘛，所以这边的心主要是指第六意识。好，所以与第六意识相应的苦，这边的虽然论文翻译用苦啦，其实应该是不悦啦。所以心苦其实就是指什么？忧受嘛。那心乐主要是指，主要啦，多半是指喜。当然也包含了第三禁律的。但是后面有讲多分别生的话，主要还是指喜，下三地的喜。也就是忧跟喜呢，绝多数是依着分别所生的，分别外境啊，对于外境的分别而生起的忧或者是喜这二受，再生不染，随尽力故，阿罗汉等亦如是生。也就是在心的苦，或者是在身的苦，或在身的乐呢，它是随的境界力而生，也就是依着前五识去领受色身香味触，这样外境而生。所以阿罗汉他也有什么？对，也有生苦，也有生苦或者是生乐，也就是跟前五识相应了。跟前五识相应，所以我们常会听到所谓的什么身苦心不苦嘛，也就是其实不止那个心不苦，当然所谓的心不苦就是指没有忧啦，但是严格讲我们往后会提到忧受呢，离去忧受是只要是离欲者都没有忧受，离欲，因此是只要你有色界禁律或者是你的果位到了第三果以上，包含第三果，它都是离欲。离欲会有两种情况啦，一种是用世间道离欲，一种是用出世间道离欲。当然你两二道四诸世间道都有也可以。那依着世间道离欲的话，必然你有什么出禁律以上。那如果依着出世间道的话，你必然是第三果第四果的圣者，因为初二果的圣者还没有完全离欲嘛，所以还会有忧。大家应该有记得那个世尊世灭的时候，阿难尊者不是在传说，然后他在有点啼哭忧悔，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什么初果圣者。但是呢，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于佛，他们有没有前五识啊？有啊，他们有前五识嘛，所以他们还是有什么苦或者是乐的受，苦或者是乐的受。好，因此基于这样的理由，喜忧是多分别生，那么苦乐它是随尽力而有，那么是少分别生的。因此呢， 利苦忧喜乐才会依着身心的状况不同而别利。所以他说故利此根身心个别，更正，故此利根身心个别，这边的此利根就是指安利忧跟喜，以及安利苦跟乐，是有多分别身以及少分别身的不同，所以要个别利。好，但是舍的情况就不同了，舍受的情况就不同。舍无分别身，无分别任运而生，是故利根身心合一。所谓的舍呢，因为它的形象就是处中，我刚才讲的处中就是非悦非不悦，所以这边谈说它是无分别任运，任运而生，它不是依着这种多分别而起的。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身心它的这样的一种切入角度来做说明。好，那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双圆圈呢，是从它的形象的差异，形解的差异来做说明。好，又苦乐受在身在心，为损为益，其相各异，故别立根。它有损益的这种形象不同，所以要区别开来，安利成苦乐喜忧舍，苦乐喜忧这四根，因为苦跟忧是损，那喜跟乐是益，是受益，所以两者的形象，一个是损害损恼，一个是舍益，有利益身心。但是呢，舍它在身在心，它的形象都是一样，没有差别的，因为都是非悦非不悦，所以是非损非益，因此呢，它只安利一根就好，不需要别利，不需要别利。好，依于双圆圈的这两段文，这两个理由来解释安利五受它的原因，苦乐喜忧舍它的差别所在。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17，解释完五受根之后呢，接着再说明三无漏根。好，第一个先变体，就是它实质的内容。三无漏根就是未知当之根、已知根以及具之根。那么它们实质的内容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意乐喜舍信等五根，如是九根在于三道，如次建立三无漏根。为在见道依意等九立未知当之根，若在修道即依此九立已知根，在无学道亦依此九立具之根。好，因此所谓的三无漏根所指的内容就是这九根的内容，但是要留意的是，虽然内文中有提到三种受，就是乐喜舍这三受，对不对？但是并不是一刹那同时有这三受哦。要记得哦。虽然说三无漏根是依这九根而立的，但是它是约可能的情况，容许的情况。也就是比如说以阿罗汉具足根来讲，他可能得到具足根的时候是与乐相应，也有可能是与什么喜相应，也有可能是跟舍相应， 因为他所依止的定不同，而他相应的受有不同。那同样的，进入见道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这更详细的文呢，后面会谈。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七一定嘛，在成佛之道有提，成佛之道应该有提过七一定，或者是说要修学成其他的果位呢，更相近的话就是可以包含到九个啦，九一定。七一定的话，简单的讲就是四个根本净律，还有前三无色。那如果谈九的话，就加上了什么位置，还有中间净律，就九个。好，那详细的内容后文会谈。现在只是附带一提的说，为什么内文会谈到乐习色，主要是他所依止的净律或者依止的禅定有不同，所以相应的受也就有差别。好，接着就解释名称，这为什么称为未知当知，乃至于具知根。如是三明因何而立？好，第一个先解释未知当知根。未在见道有未成知当知行转，故说彼名未知当知。这边的形是指形象，形象。那我们都知道，以有部案例见到总共有十五刹那十五心，依着苦集灭道，还有观欲界，还有善恶界，有所谓的苦法智忍、苦法智、苦类智忍、苦类智。那苦的观苦的形象是如此，那同样的即灭道四谛，四谛十六行观都是如此。所谓这边讲的形象是说，你在见道的时候呢，即使你入了苦法智忍，但是你对于后面你还有什么过去未成知而应当要了知的这些形象升起。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7，注脚27就有讲到有部的见到十五刹那，所谓十五刹那十五心，就是指八忍七智，也就是排除了道类智之外，前面的苦集灭道，那个别配合观欲界还有善恶界，观欲界的我们就称为法忍或法智，观善恶界的就称为类忍或类智。那么他就有说明为什么称为未知当知，就是对于这四谛十六形象呢，在见到都必然还没有完全具备，因为见到最多就包含到什么道类智忍嘛，对不对？所以他还缺少了什么道类智这个行为，这个形象还没有完全观尽。道类智已经是属于什么修道位了，第十六心属于修道位。好，所以为什么称为未知当知，也就是这见到十五心呢，他不管在第一心或者在第十五心呢，都有过去未成知而应该未来将应该应当要知道的这种圣谛形象要去做会观。那为什么说过去未成知呢？以有部来讲，出果或者说你进入见道，你必然是什么必然过去不曾经经历过，因为以有部来讲，出果圣者是不会退的。但是呢，阿罗汉会退哦。以有部来讲，阿罗汉是会退顿根的啦。六种性中的前五种性是会退，但是你入了见道呢，是必然不会退。所以 代表说你过去都不曾做四谛十六行相的无漏观，那么所以才称为什么未成知，未成知。那现你今世如果你要去入的话，从顺解脱到顺抉择，那一直到进入见到位，你才有做这样的一种慧观，所以是过去未成知，那现在呢要正知或将来当知。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18页，接着提到以知根的立名。好，论文提到若在修道无未成知，但未断除于随名故，即于彼尽复朔了之，是故说彼名为已知，就是立名为已知根。那修道位就是包含了初果，也就是第十六心道类智，初果一直包含到哪里啊？对，包含到四果相、阿罗汉果相，这边都是属于修道位。那这样的圣者呢，他因为在见到十五行乃至于到道类智人，他已经什么对四谛十六行相已经观尽了，所以说他无未成知，对这四谛十六行相已经了知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做十六行相的观察呢？原因是因为断除，为了要去断除其他的随明惑，在见到位只能断除见到的88随明，那你还有其他的还没有断。好，所以对于彼尽，这边的彼尽就是指四谛十六行相了，对于彼尽要再一次再一次的去做会观。好，那相关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8。那么以这两位古德出现的时间，基本上普光比较早了，那圆辉比较晚。那为什么会把圆辉的摆在第一个？因为他的解释比较简要易懂，所以放在刮胡一。那么普光也是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那大部分附带体啦，很多地方圆辉的注解多半都有参考普光的内容，普光的注释内容。好，那么注解书里面提到的上下八谛，上就是指上二界，下就是指欲界，上下八谛。好，那接着再看句式论文的句子跟例名，再无学道知己已知，故名为知。句之根的知呢，它的意思是它是处于无学道，也就是阿罗汉啊，或者是辟支佛啊，或者是佛这种无学圣者了。然后它的句之的知的意思呢，是知道自己已经圆满了解了四谛十六行相，那有此知者名为具知。那这个是第一个对具知的内容作为解释，具有前文的这种知，这种智慧称为具知。那前文所提的知呢，就是知己已知啦，所以具有这种知己已知的无漏智呢，就称为是具知。好，那第二种解释具知，或习此知以成性者，名为具知。那后文后面逗号请改成句号。好，所以解释具知呢，有两个，有两 有两种解读。第一种是由此知者，第二种是习以成性。习此知以成性，就是简单讲就是习以成性啊。那具知跟无学圣者他的智慧呢，有两，我们这边谈到有两种，第一种是净智，第二种是无生智。所以后文就解释了所谓具智跟无学圣者，他在得果位的时候呢，未得净智无生智故，如实自知我骗之苦，不复骗之，乃至广说。苦是如此，那即灭道也是如此，就是我骗知苦，断即正灭修道都是如此。好，那要特别强调，这在后文贤圣品或者是分别智品会提到的是，关于净智还有无生智，也并不是所有的无学圣者都有。净智是所有无学圣者都有，但是无生智就不一定了。无生智就不一定，无生智要立根的才有，顿根的就没有，顿根的就没有。好，那么在相关的内容呢，注脚古德的注释已经有提到，可以先参考讲义218页注脚29乃至于219页的注脚32。我们先参考法宝的，法宝的解释在说明上跟普光还有圆辉有不同的地方。先看到讲义218页注脚29法宝的句式论述，关于句之根的解释，他第一个先说到知己已知，这一个论文是在说明净智，是顿根的阿罗汉。好，那如果对应经文呢，是指他我已知苦或知己，如果以论文的话是我骗之苦啦。好，那对于论文的或习此知已成性者，法宝认为这是得净智还有无生智，是属于立根的阿罗汉。对照经文呢，他有加上我已知苦不复更知，我已知苦是属于净智，不复更知是属于无生智。好，那这是法宝的解释。跟光寂或者跟圆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关键点是在对于知己已知还有习已成性这两处两段文的解释，法宝有别于光寂还有圆辉的注释书。那很抱歉当初没有把光寂的内文摘录进去，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参考圆辉，圆辉的解释请参考219页注脚32刮胡一。第一个先解释论文，在无学道知己已知故名为知，这个是解释知，解释句字根的知。那么它的内文其实是包含净智还有无生智，有没有？这一点是不是跟法宝不一样了？法宝认为知己已知只有什么净智而已哦。好，那接着再看圆辉的第三行，由此知者名为句知，这个是句式论文。他说这段文呢是在解释句知跟句的含义，这个是约成就的意义来解释。好，那论文的或习此知已成性者名为句知，这个同样是在解释句，但是它是约习来解释句， 也就是解释具知呢，它有约成就来谈，也有约习以成性来谈，不一样。好，那接着解释剩下的论文，为得尽智无生智故，如实自知，乃至引经证。他说这个是在解释具知跟知的本的体性。那么具知跟的体呢，就是尽智，或者是包含到无生智。我骗之苦，这个是尽智的形象；不复骗之，这个是无生智的形象。那么苦是如此，即灭道也是如此。好，那总而言之，对于经文的解释，哪一段是属于尽智，哪一段是属于无生智，三位古德都一样，普光、法宝还有圆慧解释的都一样。我骗之苦，这个是属于什么？尽智。不复骗之，这个是要立根不动种性的阿罗汉具有无生智才有的。但是对于讲义二一八页俱舍论文的解释，普光还有圆慧就跟法宝不同，就跟法宝不同。那到底是哪一家比较正确呢？后来我有去查相关的顺证理论这段论文的叙述内容，它的叙述内容说明上是接近于光寂还有圆辉的注释的。它的说明啊，它的说明论文次第跟俱舍论的论文有一点不同，因此在描述上可以比较容易去区分。根据如果以参考顺证理论的话，法宝的解释可能不尽圆满啊。好，那新的修订版呢，就会将普光的俱舍论记还有顺证理论相对应的论文呢，都加注进去，以方便来做对应对照。好，那最后论文就总结，彼所有根名为未知当之根等。以上呢就是辨明二十二根的体相或者是体性，接着就说明了有关二十二根的诸门分别，也就是进入要烧脑头痛的地方。戒品十八戒有诸门分别，那么根品在二十二根呢也有诸门分别，不过根品比较好，诸门分别只有六门，这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撑一下就过了。好，第一个先说明的是有漏无漏门，请看论文，此二十二根中即有漏即无漏。颂曰：为无漏后三，有色命忧苦，当知为有漏。通二于九根。好，那这是根品的第九颂，有关二十二根的有漏无漏门。那么后三是指二十二根最后的三无漏根，二十二根最后三根就是三无漏根，它为有漏。跟着为无漏，为无漏。那为有漏的呢，是包含了有色根。所谓的有色根，就是眼等五根，还有男女。因为男根与女根就是身根的一分嘛，所以它也属于有色根。这边的有色的色是指物质性的啦，物质。好，那除了这七个有色根之外呢，还有命根以及忧苦这两受根，二受都只限于有漏的属性而已。好，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九根呢通于二，就是意根还有心经念定慧。 他还有他们是通于有无漏乐悉色，这九根通于有无漏。好，接着请翻到讲义二十页，论文就简单的解释。更正，不是二十页，220页。论曰：次前所说最后三根体为无漏，是无垢意。所谓的无漏呢，就是无垢的意思，也就是没有烦恼垢了。它的本质本体是没有烦恼垢染的。那垢之与漏名义体同，名称虽然有别，但是呢实质是一样的，垢跟漏啦，垢跟漏。那当然我们往后再讲到六垢的时候，那边的垢它的意义局限就比较狭隘一点。那这边的垢主要就是指烦恼，所以也就是等同于漏。好，那接着再解释记诵有色命忧苦当之为有漏。七有色根及命忧苦一向有漏，也就是它的 法体法性必然是有漏的，所以即使你是佛，你的命根很抱歉还是有漏，这个法的属性不会因为你成就什么道而有改变，不会。那么同样的，佛的苦受也是有漏，苦受是与前五识相应嘛，佛有没有前五识啊？有啊，所以他还是会有身苦，还是会有身苦。可是佛没有忧哦，佛没有忧。好，那这边呢是以法体法的本性来谈，所以这十个七有色根还有命忧苦，这个法的本质本体以有部来讲必然都是有漏。那七有色根后面就解释了，七有色者眼等五根及男女根。那为什么称为有色呢？因为这七根都是色蕴色故，就是色蕴所色。好，那关于这一句话，法宝的解释也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特殊，所以列在注脚39。他将论文的这一行这一句话认为是在解释为什么是属于有漏。请看到注脚39括弧一，论七有色根自色蕴色故，此名有漏。他说想，法宝说想此事亦不尽，无漏无表亦色蕴色，是无漏故。他为什么讲说此事亦不尽？他说具色论主事清这样的解释不详尽不圆满，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无漏无表色，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道功界啦，那个所谓的界体，界体有所谓的道功界，有所谓的有漏，也有所谓的无漏。比如说以我们凡夫来讲，我们这种别解脱律仪，还有所谓的净律的律仪，这两种道功界都是什么？有漏的。但是如果你是圣者的话，你的无漏律仪就是什么？无漏的。那他这边呢就指，他这边就举无漏无表，因为无表它对于有部来讲是属于色法，所以也是属于色蕴色。他因此基于这样的理由说具色论文这一行解释并不完善圆满。可是问题是怎么去解读这一行，意思就是说再请看回论文，就是讲义220页的刮胡二，论文的第二行，七有色者眼等五根及男女根色蕴色故， 后面解释的色蕴色故，应该是要说明这七根为什么称为有色根。因为这七根是什么？色蕴所摄的缘故，所以才名为色根，你才名为有色根呢、啊。所以色蕴色不是用来解释它是为有漏的原因。我的意思就是说，讲比较明白直接一点，法宝可能误会了世亲论主的原意，他把色蕴色故这个理由原因认为是在解释什么其有色根为什么是一项有漏的缘故。但是从论文的描述看来，色蕴色故应该是在解释这七有色根为什么把它名为统称为有色根，因为这七个根都是色蕴所摄的。好，接着再看刮胡三，通有漏无漏，总共有九根，意乐喜舍信等五根，持久皆通有漏无漏。这从有部他认为这九根都有可能是有漏的属性，也有可能是无漏的属性。那接着呢，就有一段很不长不短的问答，但是基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段问答别辩以下的内容，我们等到下文下一周再继续说明。那要附带一提的是，这边讲的这九根通有漏也通无漏，通无漏当然是生意善，这没有问题。但是通有漏的时候，请不要把它直接理解为是不善，或者是有染的，或者是染污法，因为它也有可能是什么有漏善。信等五根，信经念定慧，这五根在后面的三信，就是诸门分别善恶无忌三信的时候呢，它必然是属于善的，它不通于不善。也许大家会想，信进没有问题吗？这个在大圣信跟精进也必然是善心所，但是为什么念定慧为什么为限于善？念定慧在有部来讲，它是属于大地心，大地心所法，就是只要一起心呢，就是必然会伴随而升起的。它的观念有点近似于唯识的片行心所，所以既然是片行心所或者是大地法的话，它本身的属性应该是看它相应于善恶或无忌来去说明。那为什么念定慧在谈二十二根的时候唯独属于善，这个在往后会说明。但是这边呢，先提醒大家，看到有漏的时候，不要直接把它跟什么染污不善做连结，不要有这种想法。有漏也有可能是什么有漏善，有漏的善。好，那么今天的说明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